撒母耳下二十三章。
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在神面前的颂赞，当他经过这一生之后，他看见神所赐给他的生命是这样的宝贵，所以他又产生出一种的那个赞美来。所以第二十二章呢，说到大卫的那个赞美的诗。那么二十三章呢，也是说到大卫这一生的故事，一生的故事。不过呢，这是他一生的回顾，他回头来看，在这一生呢，要发生些什么事情？这是可以说是我们给的题目，几个题目就是大卫的一生的回顾。所以他开头的时候就说呀，这个大卫末了的话，以下是大卫
末了
的话，那就末了，就末了所说的话也，那就是一生的回顾。他说，这个要想看在这一生当中啊，那么他遭遇了什么事，经历了什么事情，那么。当然并不是琐碎的一些的事情，都是很重大的一些的事。在开头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个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
神
所高的，他的作王并不是因着他的本事，也不是因着他的能力，乃是这个神所高的，这是出神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是神呢，还是高了他。开头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，大卫实在没有想到他将来会做王，他不过是在田园里头啊，牧羊的童子就是了。那么虽然有一些的事情。和其他的孩子不大一样的，他曾经打死过熊，他曾经那个把那个羊啊从狮子口里头抢到回来，这些并不是一般的牧人呢所能做的事。大卫他幼年时候了，他就有这样的能力，那么把那个熊啊那个打死，把羔羊啊从狮子口里抢到回来。那么一面说是大卫的勇敢呢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也给我们看见，这是因为神高了他，他里头就有一个力量，他自己不晓得，那么是这个力量从哪来的，但是他的确是他受了高之后啊，他里头有一个超凡的力量，那么这个就能够做这样的那个一些的事情。当然我们一个人受高之后呢，那么就总是会得到力量的。那么这是什么叫受高呢？受高就是被圣灵浇灌，那个圣灵充满，圣灵那降在我们的身上，那就是主耶稣在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说的，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就将神所应许的，我必将神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。所以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呢，那我们头一件事所显出来头一个现象就是有大能。那么在旧约里头是在新约里是这样，在旧约里头也是这样。在旧约里头呢，那圣灵降在那些身上，那就是说受高。那么像一个君王啊，在谁要高他的话呢，就是把圣灵高在他，把那个膏油啊倒在他的头上面，那么这就预表啊，就说出了那个在新约里头啊， 主把圣灵赐给我们啊，这个就把圣灵呢降在我们身上。那么，所以大卫受了膏之后呢，头一个现象就是使他那个得到力量。这不是主要的，不过这是一个附带的一件事情。那主要的呢，神为什么膏他呢？神膏他就是要他。要他做君王，只有君王才能受膏。若是要选择一个君王人呢来做王的话呢，那么必须要用膏油来膏他。那么像以色列中间呢做王的呢很多受膏的呢并不太多。大卫是受过膏，所罗门是受过膏的，那是神所膏的，那就神所印证的。那神不仅是把圣灵降临他身上，并且呢，神印证这是神所选召的那么一个君王。所以他不仅是神所拣选的，并且他也是神所呼召的。那么借着圣灵，神借着受膏啊，神呢就呼召他，那么做以色列君王。啊，从君王之除了君王之外呢，以色列受膏先知，一个先知啊必须要受膏的。那也当然也有许多的自称为是先知的而没有受膏，那个是差不多都是假先知，不是真实的。那么真实的先知呢？神是神所召来的，那么不是自己要做先知而做，也不是从一个学校出来呀，那么就能成为先知。这个人必须是神所召的，就像伊丽莎是一个是一个先知，那么他是神所召的。那么他是一个，他也是一个耕，他是耕田的。他耕田时候不过。他比别人呢特别一点，他用12对牛来耕田，那别人用1对牛或者1个牛啊或者2个牛和1对牛来耕田，他用12对牛啊来耕田。所以看见说这个人耕田都是很彻底的，把一切都摆上去了，把12个牛都摆上去了，一起来耕。那么一方面来说是他的他有能力来驾驭这些牛啊，另外一方面也说他把整个一切都摆上去了，说这个人做事啊都是非常彻底的，这是他的性格。不过呢，那么他并不是神所召的，但在耕田的时候了，他回来，那伊利亚要碰到他，伊利亚就把他的衣服放在他的身上。那个衣服就代表圣灵了，那就神在这照着他，把圣灵加在他身上，那神就在这照着他。怎么知道这衣服是代表圣灵呢？说当伊利亚升天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伊丽莎实在是舍不得他离开，就是他一直跟着他，一直跟着他，跟到一个地步，伊利亚一直劝他，你留在那里，你不要跟着我，你留在那里。但是他舍不得，他我一定要跟着你。那么一直跟到了升天的时候，这个伊利亚就跟他说呀，若是我你看见那个我那个被接到天上去，那这个若是你看见的话呢，那么你就会得到圣灵的。那么伊丽莎看见伊丽莎升天的时候，或者霍马把他接去了，那他看见就他喊着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”那么还记得那个，可能还记得这故事吧？那么在那个他这样这样的就呼叫的时候了，那伊丽莎的衣服就丢下来了。那么伊利亚的衣服丢下来，那伊丽莎就把这衣服捡起来披在身上了。那伊丽莎呀就得到双倍的圣灵。所以这个伊利亚的能力就临到伊丽莎，因为他得到了那个圣灵，并且得了双倍的圣灵，双倍的祝福。这是 所以对那个衣服啊，伊利亚的衣服就代表那个圣灵啊。所以当伊利亚把这个衣服打在他的身上啊，那就等于圣灵啊能降在他的身上，神就宣召了他。所以伊利亚也好，伊利撒也好，撒母耳也好，都是这些先知呢，都是神所呼召的。不仅先知呢，祭司也是这样。祭司做大祭司啊，那不是容易一件事，因为这个大祭司是要侍立在神的面前呢，不仅在那里做一些圣会所那个圣那个。在职称所里面或者会幕里面的一些工作，也他最主要的他是亲近神，他把神的话带听见神的话语带到神的百姓中间，他也是百姓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所以他是和神呢有那个有接触，和神呢一直有交通的。那么所以这个人呢是那个是必须是一个神圣的神所召的，那么他要受膏的。说在旧约里头这三种的职分呢，就祭司也好，先知也好，君王也好，这三种的职分都是神所召的，那么都是受的，都必须要受膏。君王要受膏，以这个祭司要受，祭司也要受膏。那大卫呢，他是神所膏的，那他就是神所呼召的。这个他做君王，他居高位，乃是神所高的，不是出于他自己，乃是神高的。那就说到我们的开头，我们这个那个他的开头开始，本是那个神所高的。当然身上高大，那他里头也有。他里头就有这样一个倾向，那主也借着各种的环境啊，他安排各种的环境啊，就一步一步的那把他带到那个宝座上面去啊。神告诉他，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坐在王位上面，神告诉他经过多少的环境，多少的难处，那有的时候借着顺利的环境，有的时候艰难的环境，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了，我们看见大卫经过多少的难处，然后到末了时候了，他才坐在王位上面。那为什么要经过这么的难处呢？那么这种难处啊，就是神给他的训练。一个君王啊，一方面来说呢，这是他的职分，那么这也是他的他在他的地位，他坐在宝座上面做君王。那么这个大家都说这不是很容易吗？但是都一个做神的君王啊，神所高的君王啊，神必须要来训练他。那不仅是他地位上是君王，并且生命上头啊，那有属灵长到的地步啊，那个君王的生命从他里头活出来了，显出来了，他的属灵生命能长到一个地步，老练了，那么更能够像神了，那么这个和神的关系更亲密了，那么必须到这种情形啊，那才是一个神的君王。所以大卫啊，他得居高位是神所造的。这是开头啊，给我们看见大卫能作王，他是出乎神的，这是神所选召的，也是神所训练的，也是神所带领的，是他能够坐在王位的上面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他也说到了做以色列每个的，说他也是做以色列每个的。说以色列每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这个他有很多的，他有做了很多的诗篇啊。说在诗篇里头啊，当然也有别人做亚撒啦，还有这个可拉啦，那么还有所罗门啦，还有摩西啦，这些都很少，只有150篇当中啊，差不多有四分之三呢，都是大卫所写的诗篇。所以大卫一生啊，写了很多的诗， 他也可以说是那个诗篇的作者，可以说是那个做美歌的那个诗篇呢，都是很美的。那估计是他这样说，那并且我们今天读诗篇时候呢，我们觉得诗篇非常的美，好多人的难处当中就读诗篇，那么就得到安慰。很多人呢，在这个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呢，那么他们就读诗篇。昨天晚上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好久没有聚会了，那么他的太太就说呀，他感谢主，他最近呢遭遇一些难处，这个他就回到家里头，现在他开始读圣经了。他读什么？读诗篇。他盼望从诗篇当中呢，能得到安慰，得到鼓舞，得到力量。所以呀、啊。那个诗篇呢是很美的，所以它称为美歌啊。这种诗，当然了，大卫的这个音乐这个素质呢也是很好的。他是不仅是他写了很多诗篇，他也会弹琴，可能他也很会唱诗的，那我们没有听见他唱诗就是了。不过圣经的确是说到他弹琴啊，他弹琴弹得非常的好，那不仅是那个弹的美，并且弹琴的时候了，那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呢，使他那个弹出那个琴呢，是那个弹琴的有能力的。所以当扫罗有一天呢，被恶魔呀附在他身上，那他就胡言乱语，就是像发疯一样啊。那个时候扫罗做君王的，那没有办法，这个恶魔呀他也赶不出去的。他们就说呀，好不好给你找一个会弹琴的人来，那么找一个弹琴的嘛，一弹琴呢，那这个恶魔就跑掉了。那么这个扫罗说，好啊，你们去找吧。结果他们就找到大卫了。那大卫啊，就是他一直会弹琴，所以连别的人都知道他是会弹琴的，并且他弹琴弹的是非常的好。那他是做那个以色列美歌的，不仅诗篇他能够写诗，并且他也能够弹琴。他们就找来之后了，扫罗被这个恶魔附在身上的时候了，恶魔来了附在他身上了，他又开始胡言乱语。大卫一弹琴了，这恶魔就跑掉了。为什么大卫一弹琴，这恶魔就跑掉了呢？大卫弹什么琴呢？
称颂神。称颂神。
大卫的诗篇呢，都是赞美神的诗篇啊，他们都是讲到是赞美神的，这个称颂神的诗篇。所以大卫弹琴呢，一定是说弹的就是这个赞美神的那个琴，那也可能是那个诗篇150篇。我们知道那个是那个赞美神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上帝圣所赞美他。那么就是说这样赞美神，也可能他的那首诗歌，无论如何，当他赞美神的时候啊，那个魔鬼就跑掉了啊。所以他弹琴呢，不仅好听美，并且呢，他弹琴是有能力的，因为他所弹的都是赞美神的诗篇，都是赞美神的诗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唱那个赞美神呢，那就像我们灵里头啊，会在高囊起来的。那么我们这个唱诗也好，我们祷告也好，那我们要学习啊，会赞美。你一赞美，这个抽屉这个撒旦魔鬼就逃跑了啊！撒旦最不喜欢一件事，就是把我们的口，最喜欢的一件事，就把我们口点牵起来、蒙起来，叫你没法赞美。所以在伯平聚会当中啊，好多弟兄最不赞美啊。当然有个人有个人的原因了，那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被撒旦把口啊
牵住，
都牵起来了，张不开口啊。这个赞美的话不是很简单的吗？那么说两三句也可是也是赞美啊，但是你牵起口给他牵起就赞美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啊，要冲破这个难处，我们要开口来赞美。 在作品聚会特别多国宾，因为那是赞美的聚会，赞美神的聚会，所以我们要抢到机会，有机会我们就在赞美。那我也个人也是常常祷告求主给我里头有话语，给我里头有刚强，让我能有机会啊，能够那儿赞美。当然不一定每次都有机会了、啊，但是无论如何有机会时候，主那里头受有感动了，就赶快那个抓住那个机会啊来赞美。那赞美我们的赞美啊，会胜过仇敌的。那若是我们赞美很多，你看那个聚会啊，就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喜乐，大家里头也非常非常的饱足，就是仇敌啊，因着我们赞美的跑掉了，那我们每个人都说，就呼吸到我们的主，享受到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里头会有这样喜乐，会这样平安，会有这样子这个。保护的感觉，这大卫就是一个，这以色列那个唱以色列的美歌的做美以色列美歌啊，他做美歌并不是头脑想出来的，他是乃是耶和华的灵啊，把他大声的话语放在他口里头，然后他就用手啊写出来。那当他这样写的时候，你看有人像克拉有一次他也是这样说，他在那赞美神的话语啊，神就藏在他口里面，那个话呢，他呀就用手写呀，这是来不及的写。那他说，他巴不得我的手像快手笔一样的写了一个快乐，因为我的那个赞美的话，神把借着他的灵把那个赞美的话放在他口里头，他就用手写，好像来不及写一样。那么我们也是，这是神的灵在我们里头，就把那个神的话语啊写出来。不赞美那个诗歌呀，不是我们想出来的，也不是我们在那里呀。这个把捏造那这个堆砌很多的那个美丽词句，成为一个诗，那都是你唱的时候你就知道，那就是这不过是一个像讲道的诗一样啊，就像讲道一样，这个不能叫我们说赞美的。有的诗歌呢，那是我们一唱了，我们就能赞美，那我们就能够赞美的。那个诗歌它都是受灵感而写出来的。那么，所以神把他的神借他的灵，把他话放在他里面，所以他就能够在那赞美。这是他。那个，这是他一方面，他主要的他是做那时候已经开始做君王了，坐在宝座上面，神已经借着各种环境把他带到那个宝座上面。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是一个做美歌的，他就一直都是在写诗篇，当然也一直在赞美神的，这就是大卫的两方面。那么他又是做君王，又是在做美歌。那他就说到他做君王怎样做呢？那他做美歌的时候呢，他怎样呢赞美神呢？那么他就说呀，这个他有两个原则。那这个两个原则一直他一生呢，他做君王的时候一直活在这两个原则里头。那么头一个原则就是以色列的以色列的神，第二个原则就是以色列的磐石小于我说，这是神呢小于他，是神呢指示他的。那么，那他国君王就是以色列的神，第二就是以色列的磐石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以色列的神呢？那么以色列的神呢，就是他在做君王啊，一直都是借着神的带领，借着神的管制，借着神的供应，借着那个神的那个引领，他是做君王啊，不是他在那做君王。那他是做外面是他在那做君王，里面呢乃是以色列的神。 啊，是神在那儿带领，是神在那儿管理他，是神在那儿供应他，是神在那儿领导他，是神在那里这个保守他，是神在那儿做的。外面呢是大卫在那儿做的，而里头的呢是神在那儿做的。所以他做君王和别人不一样的，别人做君王啊是自己在那儿做。我愿意这样做，我是王，我喜欢怎样就做，我就怎样做。那说有的君王呢，这是很不好的君王，就是有他的本性，照着本性在那儿做君王。而大卫做君王呢，他是不是这样？他是以色列的神，他是以色列者，以色列的神就是说，他是那个他做君王乃是。这个叫做以色列的神，那是以色列的神在那里带领他。这以色列的神也可以说是耶和华，下面就说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意思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，耶和华的意思乃是自由拥有者。那这自由拥有的那一位，他在那引导他，他在那带领他，在那管理他，他在那保守他，在那带供应他，所以是神在那里。这是他做君王的那个秘诀。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的服侍都是要服侍的话的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力量啊让人去服侍，或者告诉我们说聪明和我们的才干让人服侍，必须是耶和华的领，是神在那带领，神在那管理，神在那保守，神在那供应，神在那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来这个，我们来带领，我们是来根据神的带领来的带领啊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得吧？我们的侍奉呢，不是根据我们的聪明和我们的才干，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能力。我们有很大的能力，我们不能侍奉神；我们有很聪明、很有才干，也不能侍奉神。我们的侍奉乃是根据耶和华神，乃是有耶和华神在我们里头。那我们根据那位耶和华的神，他在管理我们，他在带领我们，在教导我们，那我们就根据他怎样教导我们，我们就怎样服侍，他怎样带领我们就怎样去做。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一样，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我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那是在我里面的神说的。我所做的事不是我做的，那是在我里面的神做的。神怎样做事，他在外面就怎样做。神怎样说话，他就怎样的跟随。所以我们今天服侍都应该是神在我们里头说给我们一切的带领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这个小的事情还不会吗？我在世界上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了的事情了，那教会的这么点事情啊，那这是很容易一件事情。我们就凭着自己的智慧，凭着自己的聪明，凭着自己的才干，或者凭着自己能以往的那在世界的经验，我们来服侍神。那么若这样的服侍呢，那个服侍不那个是死的，是没有生命的，那个是不活的。那若是我们是凭着神在服侍，是神在带领我们，神在教导我们，神在里面指示我们，他在里头怎样指示我们，我们在外面就怎样侍奉，那个这个服侍呢，那是活的，那是新鲜的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那个，所以这是他头一个原则啊。这和我们的侍奉发生关系了，就是我们的侍奉必须根据耶和华神，必须根据神的，那是完全是神的做，我们在外面照着他所做的来做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以色列的磐石，这第二。什么叫磐石呢？磐石就是根基，那么那他是一直就站在磐石上面，那就是我们的根基啊。所以他是站在磐石上面，他是不仅是 第那个大卫的那大卫的磐石，在这个二十二篇里头，就是说大卫的磐神是大卫的磐石，那他就是他是一直都是靠着神，一直都站在神的磐石上面，是永不摇动的。那么这里说的磐石呢，是说到以色列的磐石，那以色列国家呀是站在这磐石上面的，这是他第二个原则。头一个原则就是一切事情都是神耶和华神的引导，耶和华神的带领，耶和华神的管理，耶和华神的供应，都是神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就神是他的磐石，他就站在这个磐石上面，以色列国就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。我们弟兄姊妹还记得在这个年初的时候讲过一点话语，那就说到啊，凡遵循我旨意传道的此话去行的人，就是把这房根基啊建造在这磐石上面，雨淋水冲风吹走不倒它。那凡不照着这话去行的人，就是把房子建立在沙土的上面，那么雨淋水冲风吹就倒塌了。那么这我跟弟兄这边交通这个，那就是我们教会该有的根基。我们把教会应该建造在磐石上面，不要建造在沙土上面。所以教会的根基啊，应当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磐石。那么你看这以色列国呀，他们的国家是建造在这磐石上面，是在神的根基上面，在主耶稣基督根基上面，主耶稣就是他们的根，神就是他们的根基。所以你看见他们的国家虽然很小，但是确实非常强盛，非常强盛。那么当然在这个以往的历史里面呢，他们好多次被别的国家征服了，好多次被别的国家掳掠去了，甚至于啊连地图也被别人国家占领了。像开头时候了，亚述就把他们以色列人掳掠去带到很远的地方，把别的国家民，把别的国家的人呢带到撒玛利亚来呀，住在那地方，把以色列都掳掠去了。那么这个这头一次，第二次呢，那我们就看见第二次是谁呀？第二次是巴比伦呢，就把犹大呀也掳掠去了，带到这个巴比伦去了。当然他掳掠去了，还剩下一些犹大人还在那地方，不过呢是掳掠去了，过了70年之后他们才回来。到第三次的时候了，是谁呀？
罗马帝国。
第三次罗马帝国把他掳掠去了，这次呢掳掠的非常的厉害，非常严重。罗马帝国把那所有人都掳掠去了，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中间呢，使他们在列国中间被人抛来抛去啊，那个是非常严重。所以是在那个以色列地的那个那块小地方呢，连一个以色列人都没有了，都掳人，可以说是连根呢把它拔起来了，就把它散到这个全世界各地各方，给他分散开了。那这次掳掠非常严重，那非常非常的彻底。那么像这样情形啊，多长久的时间呢？你们还记得，差不多有2000年的时间，2000年是流荡在外面了，那个地方呢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以色列人在里头，那么他流荡在外面。但是还写着过了2000年之后，在1948年了，他们又回来了，回来又在一起建造成了一个以色列国，又复国了。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！一个国家亡了国呀，2000年的历史都亡国，并且散在世界各地各方，已经被人同化了，已经住在别的地方了。那么想等到了时候，他们还能够复国，恢复起来。1948年又成了以色列国。那么 虽然是有国家，但是呢，那个国家呀，一面是很小，第二方面呢，也是被列国要包围起来的，被四位那他的那个敌国敌人呢，把他包围起来的。这些敌人呢，一直在那不要侵犯他们，并且要把他们毁坏他们，那不喜欢他们的父母，到现在还在那争战争呢，还在还在那个争执里面，这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。但是以色列国虽然是这样情形啊，但是好像是摇摇欲坠的样子啊，但是还是非常坚强啊。那个多少的国家都是的要把它推灭掉，那要把以色列推掉，甚至连伊朗啊也是这样子啊。毕竟阿拉伯的四位的阿拉伯的国家，那些人呢，要把这个以色列推到地中海去，连伊朗也是的，要会把以色列除掉，他们都是一个新的人，要把以色列完全毁灭掉，但是就是毁灭不掉。那么用各种方法啊，这个埃及起来跟他打仗时候了，六天把埃及打了一落花流水，打败了。那么这个叙利亚起来又跟他打仗，结果他一宿跟叙利亚去争啊，一下子把他去一样的高兰那个戈兰高地啊，都在那抢夺回来了。所以就看见这个国家真是不得了，小是很小，但是呢确实很强啊，不仅是那个他的那个军事力量很强，他的政治、他的那个科学和科技在各方面都是顶尖的，所以一那么一个小的国家是推不倒的、打不倒的。这么多的国家想办法要把它除灭掉，但是没有办法打倒它。那为什么缘故呢？就是以色列国呀是小，那容易打倒的，但是他们下面的磐石啊是大的，那个大磐石啊那是没办法的，他们根据在磐石上面，你怎样推他们呢也倒不下去，就好像不倒翁一样啊。那个不倒翁为什么不倒呢？他下面重，有很重，最下面有块泥巴呀，非常重，非常重的，所以倒下去又起了，倒又起了，就是泥巴，是下面泥巴那个很重很重。那我们这以色列国呢，它这个下面根基是磐石，所以啊倒不了的啊。他们也有信心，也倒不了的。那还有这个现在是吧？这个那个阿拉伯的国家，什么还有个叫什么？
伊拉克。
伊拉克
叫什么？
他是他旁边的阿拉伯的国家。
科威特很小的，科威特不会打他的，科威特就跟他的
叙利亚
当然是，那是准备打，那是不过还远一点，
巴勒斯坦
就在他们中间呢，那一直要是在那里
打
抢那个地的，抢那地有几块地，那么抢过去了，但是呢。但是还是不行，那还是以色列一直要抢回来，但是所以他那个战争啊不会停的。那么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啊，这个巴勒斯坦呢，这个回教他们就建一个回教寺，就是在那个圣殿建造圣殿的地方了，圣殿的根基地方建造一个回教寺。那么这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呢、真是眼中之钉啊，什么时候把这个回教寺给他拔掉，把那个圣殿建立起来呀、但是这个回教寺就是巴勒斯坦呢，这是回教的人，不仅巴勒斯坦，整个回教的都是一个命运，一个命根子是吧？那他们就是绝对不会放的，一定要在，我们就在这里，你怎么都他都不放，所以以色列一直要抢回来，但是他们就不肯放了。那么因着国际的那个关系啊，所以他也不能够很强烈用强烈的手段呢，把他再抢夺回来。所以现在还是都在坚持的，也是方面呢，一面呢是巴勒斯坦的，另外一方面也是 以色列的是两国两个地方了，都是参战，都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啊，这个战争呢，一直都是什么时候都会发生的。所以为什么会这种样子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外面看起来很弱，外面看起来很容易被毁灭掉的，但是他们里面呢有个磐石，那个磐石就是他们的根基，这是他们的从大卫那时候开始的，就一直都是这样。一方面他们是以色列的神在带领他们，供应他们，扶持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保守他们，那么这是另外一方面，他们的根基是在这个磐石上的，是在神的磐石上，这是在大卫那时候作王的原则。那么这个作王的原则呢，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侍奉的原则。我们今天服侍就应该在这两个原则之下，一个原则呢，我们要站在主的根基上面，主是我们的根基，不要离开主。那么永远都不要离开主，紧紧的和主连接在一起，那你就把这个房子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动不到它的。啊，这是英文根基是在磐石上面，这是一面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必须要根据圣那个以色列的神啊，他的那样，换句话说，就圣灵来引导我们。以色列神在哪里呢？以色列神就在我们里头，他在哪里管理我们，在里头管理我们，他在哪里带领我们，在里头带领我们，他在哪里保守我们，在里头保守我们，在我们里头来供应我们。所以我们的神就是在我们里头的那位圣灵，就是以色列的神，他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不是以色列，不光是以色列神，也是我们的神，是不是？今天就在我们里头带领我们、管理我们、保守我们，我们所有的生活、行事、为人呢，我们都要根据这一位神带领和保守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站在那个磐石上面，不要离开主。主耶稣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个人是这样，教会也根基也应该是在这磐石上面，不是在道理上面，不是在知识上面，不是在那个一个宗教，或者是一个那个什么这个遗传上头，我们乃是在那个磐石在主。根基在主耶稣身上，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站的根基。我们不仅仅今天这样，我们永远是这样，因为他是耶和华，是自由拥有的，他是我实现，从前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还是这样，他是永不改变的。所以我们的根基要站在磐石上面，我们的引导要在圣灵里头。我不知道我这样讲这种资源能够清楚吗？这个你不要，这两句话呀是大卫啊，他这个整个一生啊，他这个在那里经验呢，还是产生出来的。他的确是他就根据神的引导，所有的生活形式，所有的国家的一切的治理都根据神的引导。第二方面呢，他是站在这磐石上，所以直到今天呢，大卫虽然过去了，以色列国多少的君王都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呢，他的以色列国还在那里。下面呢，他立国，他这是他的依靠啊。一面依靠那个神的带领，另外一面依靠那个稳固的磐石，永不摇动的磐石。那么这是他的依靠。那么他的原则呢？他的原则就是那以公义治理人民，敬畏神，执掌权柄。这是他的原则，他治他在国家，他在作王的原则，这第一呢，以公义治理人民，对人民来说呢，他是秉公行义，这是以公义啊。对神来说呢，敬畏神，然后呢，执掌权柄。
是啥？
这两面，一方面呢，对于人来说是是公益啊，在对人人民啊治理人治理他们的国家人民来说，那是以公益啊是秉公行义的，这是他治国的原则。那么什么叫公益呢？当然这公益啊，也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讲法了。那么我们用圣经来解释，公益啊，只有主耶稣，在世上啊，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，只有一位是义的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，他不仅是公义的，他就是公义的一个化身，他就是公义。说什么是公义呢？他就是公义。所以他们有人解字，解字那个，他把这义呀、这个一个是我，一个是羔羊的羔啊，是那羔羊。那个从我身上啊活出来了，彰显出来了，那就是义。换句话说，就主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了，主从上彰显出来，那就是义。什么叫公义呢？照着主耶稣基督。那今天我们服侍主，我们服侍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以公义来服侍的。那什么是公义呢？就是照着主耶稣，主耶稣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那个守约慈施慈爱的，他是那守约慈施慈爱的。我们的主耶稣是爱的着，但是我们主耶稣他也是那个祭血施审判的主，他一方面也施审判，他一方面也是满了慈爱的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不能够说我就有审判而没有慈爱，那不像主。也不能说光是有爱我们就没有审判，那个就会把那个论就会乱的。说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爱，那要求爱还必须要有公义，要有审判。那没有审判的话呢，那我们怎么能管理事情呢？那么我们就不公平了。那么人家犯罪了，我们也不审判，说好好啊，没问题，那都是案，这也不行的，是不是？那是我们反正来，我们都要审判，那一点爱都没有，那这个也不对，也不行的，这都是偏差。必须要有公义，另外一方面要有审判，要有慈爱，要有审判，这就是公义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一方面看见他在地上的时候了，他对恶人呢就是那样子很厉害的责备他们，不管他们如何。就像那个法利赛人，责备法利最厉害的就是主责备法利赛人。那么当然主也责备，有些的人也责备他们了，但是最厉害的就是责备法利赛。他们用了一张圣经啊，这个马太福音23章啊，一张圣经来责备法利赛。那你们说文士法利赛，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有祸了，说了多少次，就是来责备这个法利赛的。法利赛人不敢责备的，是法利赛人当时在社会上是非常有权势的，人谁敢责备他呢？但是我们主就是责备他。为什么主耶稣能敢责备他呢？因为主耶稣他是实行审判的，他是这个，你既然是这样，他就要审判你，就是给人看见了，你不是那样，人这个像你所说的那样子，你是假冒伪善的。那么所以主耶稣把他的本相啊给他显明出来，那这样不仅叫他们自己认识自己，让别人也认识法利赛人是怎样一回事情。那今天我们提到法利赛人，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做法利赛人，是不是？当时人家说你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了， 那是恭维你啊，是不是？在社会上你是巴黎赛人，那是很大家很恭维你了。但今天我们说是巴黎赛人是假的，那为什么你说是他是虚假？因为主耶稣是这样说的，所以主耶稣审判了，借着审判就把他的心显出来，让人知道他是假冒为善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主耶稣那也是慈爱的，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犯罪的一个罪人，那犯了罪了，那大家都要用石头打死他，这个主在他身上就是显明是何等的慈爱。那你们还记得在第八章那里做到一个犯罪的一个
妇人，
那么拿着桌拿起来之后，那么就带到主耶稣跟前，他说莫欺律法，说这样的人呢需要用石头打死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那么他们为什么去问主耶稣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呢，他那时候在罗马的权势之下，是罗马人统治他们，他们是没有杀人的权柄的，他们可以审问，但是没有杀人权。如果主耶稣说这样人应该用石打死，那他就说好了，这个他就会告诉这个违背罗马的律法，那他就会来控告主耶稣的。那主耶稣说不要打算了，你就马马虎虎嘛。那这样说的话呢，那主耶稣基督也是，哎呀，这个主耶稣这个是这个不公义呀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么，所以在那的确是讲主耶稣是，他们把主耶稣摆在一个很难的环境里头境况之下，那主耶稣怎么说呢？
所以没有罪的就可以拿出的，
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
的
可以拿，谁可以拿手打死他？因为没有罪你才能审判别人嘛，没有罪嘛你才能审判别人，你可以拿石头打死的，那谁是没有罪的，那么你们先可以拿石头来打打打打，结果呢人都走掉了，
正经
说从老到少，一个小孩子还以为说自己蛮好的了，老人只知道自己不行啊，一生犯罪啊，这个是都走掉了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的主他是有公平、有慈爱的，有公义、有慈爱的。一方面来说，他是实行审判；第二方面来说呢，他是满了慈爱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他是义的。说我们义呢就像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，那就是公义，是吧？那么这是对于人，对着神呢
敬
畏神，实行执掌权柄，他是敬畏神的。那敬畏神我们都知道，敬畏神什么意思呢？敬畏神按照英文来说是怕神，那么怕神，那么爱里面又惧怕了。我们既然爱神的，或者神既然这样爱我们，爱这个没有惧怕，为什么这里说怕神呢？这个怕呢和我们呢平常说你会怎么怕呀不太一样，那个怕并不是怕神的惩罚，并不是怕神的击打，并不是怕神的管教，不是怕，乃是怕一件事，怕什么？怕
伤他的心。
怕他心伤心，怕神啊。那我们有诗歌，孟老一句怕他心忧啊，就是他的怕他的心的忧愁，因为我太爱神了，爱到个地步啊。若是神的心忧愁的话，那成了就好一个人呢，太爱父母亲了，爱到一个地步就怕父母亲伤心，父母亲一伤心呢，他就受不了了。他不要说是父母亲打父亲嘛，那是另外，只要一伤心就受不了了。父亲气了，那当然是生那事了，他生气，他不该了，那是不好的了。就是看见他伤心，眼泪流下来了，那心里就痛得不得了。这就是敬畏神，那敬畏神就是怕
神
伤心
难过，
怕神心忧，这就是怕啊。执掌权柄，那么执掌权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呀、啊，来执掌权柄啊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权柄 不是他说了算什么，那神怎么说他就怎样去做。是他在那做王，但是你背后啊是神在那做王。这一个是大卫在那执掌权柄，不是他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，乃是神是怎样做他是怎样做。他是执掌什么权柄呢？他执掌神的权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是神那儿执掌，神那儿管理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呢是神那儿掌权的，所以大卫呢，他说他执掌权柄是神那儿在他里头那儿怎样做的权柄，然后怎样来做，他就外面就怎样去做，这个很难懂吧？
懂了
。两个人先懂。
这犹大跟犹太是一个人。
不是，犹大呢，就是犹那个支派叫犹大。
犹大支派。
犹太呢，他们就把犹太人了，以色列里面的犹太人了。
以色列人都称为犹太人。
这个圣经上怎么都讲的犹大，
犹大支派，
一个支派，犹太那是总的。
现在都称为犹太人，以色列人都叫做犹太人了，就是这样。
犹太人聪明啊。
对呀、啊，对。
而且这个经营这个都能力很强的，大风啊什么。
他不仅大风，他科学家都是
科学家，
也是他，爱因斯坦也是，
基辛格嘛也
对，对基辛格
啊，那么
好，
这是他这个这是他的那个原则，
对，
他对神的百姓来说呢是完全公义的，他说是神是主。神是祝福，
我就是一直就这个以色列这个问题，那个他们为什么把那个以色列复国以后，对不对？你看复，他们就是联合国，还有那些把那些西方国家把那些东耶路撒冷、西耶路撒冷把那个分开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很太早，我就不能理解。
以色列他被罗马这个赶到全世界了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呢就是给阿拉伯人占领了，
是占领了，但是这个
那么
人家
也有点
神
了，
神大能他为什么把这个东西一直征战到现在呀？成天那个地方打仗，最不安宁的地方，全世界。
你不要讲
这个
世界了，这几千年以前是这样的。
哎呀，反正那个地方就是，
那么你
是
叫你我家里的事情，你来占领，或者我占领你家里，你否决吧啦？
那
是不打来打去嘛，
不行啊！为什么？我就觉得那个地方。真的是，哎呀，我实在是，
你啥都给管不了。
好了，
你们不要争了，联合国也没办法
了。我现在就是一个好听的话，联合国什么事情管不了，什么管不了，就是那个联合国早就应该给他撤了，跟你说，交那么多的钱，全世界很多人交那么多的钱，他办了什么事情，事情没办成，本来就办不成的，没有他也不行。
停下来啊！这样，这是他的原则，治国的原则。
治国，
我们现在拿这个国原则来治国的话呢，他那国家呀，就显出什么样子来呢？第一，就显出像清晨的日光，
是日出的晨光
啊，
清晨的日光啊，
清晨日光，清晨日光好不好呢？那我们大家都不喜欢中午的日光，可能会。太热了，是不是？清晨的日光呢，不热，也不凉， 很温暖的，并且很清新，那太阳出来了，大家心里就很高兴，黑暗的就过去了，就是像清晨的日光，像不是我说错了，像日出的春光，早晨的那光一样，入乌云的清
的，
好像没有云彩的清晨，那好不好呢？
好啊，
没有云彩。
好啊。
那若是你盼望下雨的话，当然就不好了。若是你盼望是一个很好的天，可劲儿的，那个那就很好。乌云的晴天，没有云呢，当然也没有风，也不会有风，有风会把云彩刮来的。
这两件事，一件事的。
雨后的清光，
雨后的
这好不好呢？
好，
雨后就那很好。以后的情况就是
彩虹满天，
没有说彩虹，
就把那雨把那东西都吸得干干净净的，沉出了什么东西，树叶子的干都吸得干干净净的，所以非常的清新，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清新啊。就说到若是照着这两个原则治理国家的话呢，就产生出啊这样的情形来，是那么清新，是那么干净，是那么没有误会，是那么没有风没有雨，那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，能显出这样的光景来。那不但是这样的情形啊，并且呢还要显出一种呢，
生命
以后的情况是地
发生了
论潮。论潮是什么？论潮就是一种生命的现象，那个生命从里头彰显出来的。但是若是这样清新的话呢，那么不仅是很让你感觉很舒服很甜美，并且那个生命啊产生出来了，带引生命来的，是你这样掌权，你这样治理国家，你这样在国家里头，你这样治理的话呢，那么会带引生命来的。若是不是这样的话呢，带进死亡，大家在争来争去，吵来吵去，把死亡都带进来了。那么你若是这样治理国家的话，把生命带进来的，所以不仅是让你感觉上舒服，并且是让我们得到生命的。那么所以啊，他治理国家是不是这样原则来治理，那我们今天在服侍当中呢，应该像这种情形来服侍啊，不仅让大家都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甜美，并且把生命呢那么带进来，那这是很好。若是这样原则的来侍奉的话呢，就产生出这种情形来了，这是一个。但是他自己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但我的家并不是这样。我虽然是这样说，那么事情结果是应该是这样，但是我的家呀，还不是这样，赶不上。我实在没有办法赶得上啊。像这里所说的那个原则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，那么并且敬畏神，治党王权，我这个好像这个原则呀。”他够这个原则很高，够不上去，他我们家够不上去，所以他自己啊，一面说出他们的软弱，另外说出非常谦卑的结论。他说我的家不是这样，如果是别人说的话，我们就是这样，那就是说的我们很骄傲，说是我们不认识自己，大卫认识自己，他说我们的家并不是这样，我们。无论如何不能像主耶稣基督那样，我们没法像主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里有肉体有血气，因此呢我们家并不是这样，这是他的那个感觉。那么虽然不是这样，但是神和他们立了一个约，和大卫立了，就和大卫立的约，那立的约呢就是说呀，那么凡是你所做不到的，我来做，我来补上去的， 这是神的神所立的月。那么这个月什么月呢？这个月就是一个国度的月，这个月就是一个宝座的月。什么叫国度月呢？神允许他说他来国度，要到永永远远，一直到国啊，他的国度要到永，要到永远的。那么说他的宝座呢，宝座要实实在在，那么他的一直他的后裔啊，那个坐在宝座上做君王。那么神赫他立了这个月之后呢，那是不是这种样子呢？当然从外面来看呢不是这样，因为大卫已经过去了，那大卫的好多的他的后裔啊也没有坐在王位上头，也没有坐到永远，不要说就永远的 也没有坐到永远上，坐到王位上头已经都过去，在又被掳到巴比伦时已经啊
没有了，
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那为什么主神这样说呢？和他立这个约呢？神说是的，他的后裔是指的那一个后裔，
对
啊，不是指的许多的后裔，乃指的大卫的那一个后裔，那个后裔是单数的，那个后裔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，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神所设立的君王，那这个王啊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他是永远的君王，那他的宝座是永没有穷尽的。那么这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的国度呢也是永远的，所以他说到他和的以色列国那国度是永远的。那么这个以色列国纵然回过去，但是神的国度要被建立起来的，所以到了的时候你看见了神的国度啊，那个建立起来了，那个就是永远的国度啊。所以神和呢他力量这样一个约，虽然他们会改变，虽然他们会过去，虽然大卫也会过去，大卫的后裔也都会过去，后裔那个做王也都会过，他的国度也会消失掉的，但是神和他立的约呀，那国度
不会改变，
那国度神就是神儿子的国度，那个君王呢就那宝座呢就神儿子的宝座，主耶稣基督的宝座，我们的主是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。这是讲到第七节，这是大卫这一段事情的讲完了。那么下面就讲大卫的勇士，那是另外的，等等，
另外一个
下次再说了。
好的。